十一章。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王上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三章，题目是新天邪惹神怒，信从主灵无量。新天邪惹神怒，信从主灵无量。今天给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离弃神，新天邪放纵情欲，宠爱了这个许多许多的外邦女子，神给他的他不知足，结果有一千个飞兵诱惑他的心，以至于去拜别神，惹神发怒。所以这章里就看见，接下来的就是他顺情欲，结果就受败坏，结果什么呢？国家内忧外患，给子孙给国家都带来损失，子孙国家都受害，而且还不知悔改。这边是所罗门的光景，那边给我们看到主教导我们，要我们要从圣灵顺从圣灵，要弃暗就光，要弃暗就光，信神独生子得到永远的福，永生能够进入啊神的国。所以两边最主要的意思是从情欲和从圣灵，一面是所罗门是顺从情欲，一面这里告诉我们要顺从圣灵，一面所罗门是在黑暗里面，这边主教导我们要救光，要弃暗救光，要弃暗救光。所以圣灵和情欲在我们里面是相争的啊，我们要靠主得胜啊，不能活在肉体情欲里，像所罗门一样。所以接下来就是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管教在他的身上，而且所罗门这样做也直接违背了神的诫命。在申命记第七章明明说你不可和异族人同啊来联络。所以今天两边，一面是从情欲，一面从圣灵，一面叫我们弃暗，一面叫我们救光，弃暗与救光，顺情欲与顺从圣灵。分段是七小段，六节对五节。我们这里第一大段呢是二十二节，因为这正好是一段，这边二十二节，那边十九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不随情欲顺从圣灵得进神国，不随情欲顺从圣灵得进神国。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先到四节，我们分小段再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他所宠爱的这些国家都是 与神的百姓为敌的，也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所罗门宠爱的女子就等于他完全的失去了神的那一个神的那一个祭邪，而且违背了神的，违抗了神的命令。神的命令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不可和异族人不可和他们立约，不可和他们来往，不可以和他们通婚。但所罗门呢却是宠爱这些，所以所罗门是顺情欲。那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从小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随从他们的神。神早就知道了，早就警告了，在以色列没有过河之前，神借着摩西就警告了他们免得什么，免得神说成为你们的网罗所以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呢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恋爱这些女子，可见呢他的心已经偏邪而且犯罪。主要是这个心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所以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心不可偏邪。在箴言第七章最后说你们的心，我儿啊你心不可偏邪。但所罗门心偏邪，所以结果就犯罪。第三节，所罗门有妃，妃是妻，宾就是妾，就是妻妾有这么多，妃就是妻，在英文里有七百，都是公主，就是他和各个国家联络，还有宾，宾就是妾，有三百，一共一千。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以所罗门的心已经离开了神，这个心已经不是专一爱主。所罗门年老的时候，特别是年老的时候，所以我们呢一生要服侍主，在年老的时候都要恐惧战惊，年老的时候都要什么呀？都要制服己心，免得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会偏见。为什么？年老了放松了，年老了原谅自己了，年老了有借口了，是吧？ 所以呢，结果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了别神，所以一面是宠爱外邦女子，第二个什么呀，随从别神，所以所罗门是一样一样的罪加上去，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本来应该效法大卫，神早就提醒所罗门，你要效法你的父亲大卫，大卫曾诚实的心行在神面前，所以不效法大卫，那一定不是个好的王，不诚实，不顺服神，所罗门已经堕落，这个堕落的原因什么，就心偏邪就堕落，顺情欲一定堕落，到第四节为止，我们对他这边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是一节到四节，也是一节到四节，我们一节两节连起来看，这边一节两节，那边也是一节两节，这边讲到一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的意思是民众的得胜者，这个人是谁呢，是法利赛人，是犹太的议会的一个议员，是当官的，是犹太人的官，说明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也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法利赛人是精通摩西律法的，但是虽然他有地位有知识有学问，可能一切都有，但是他心里不满足，他怎么在那夜里来见耶稣，夜里来见耶稣，说明他对主有一个要有一个追求寻求的心，夜里，为什么夜里呢，恐怕他孤岛有压力有舆论有各方面的原因，所以他们夜里来见主，更说明他的渴慕，更说明他有个追求的心，他来见耶稣说，那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这就是他对主的一个认识，知道主是从神来的，做师傅的就是教导人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做，那从神迹方面他起码认识主一点，但是也仅仅认识主，其实他根本没有重生，所以耶稣下面就接着讲，所以尼哥底母对主有一点认识，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做师傅的，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神同在就无人能行，说明耶稣是有神的同在，耶稣是从神而来，这是他的认识，但是他心里很渴，他有的一切地位知识这个领袖的这个 权力他都不满足，他渴，他来渴见主，而对他那面呢，所罗门渴什么，渴的是情欲，他恋慕外邦女子，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渴慕夜间渴慕见主，夜间渴慕来见主，很少有人夜间要出来的，夜间舒服享受睡觉夜间可以安逸了，是吧，休息了这个一天的劳苦，谁肯夜间来见主呢，今天尼哥底母真正来了，而那边所罗门身居高位，他根本不追求主了，他已经停止了，他有的是智慧，他有的是一切知识，他不来寻求，而他却什么恋慕外邦女子，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夜间渴慕见主，一面是恋慕外邦女子，所以两边相对，一个是渴见主，一个是渴情欲，所罗门渴的是什么，所罗门是以情欲为满足，所以那边第一节就讲到了所罗门在娶了法老女儿之外还不满足，有妻子不满足，又去宠爱许多许多的外邦女子，说明可所罗门以情欲为满足，而对他这面就是对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呢不以地位为满足，如果一个人他有了这些个他满足了，他不会追求了，一天安逸睡大觉了，他不是，他夜间来找主，所以一面是什么，是认识主从神来，这是尼哥底母对主的认识，你是从神而来的，意思不是人间的，从神而来的，而且也认识主所行的有神的同在，是吧，这边认识主从神来，那边呢违命明知犯罪，他是明知而犯罪，这个所罗门，所罗门对主可以说是根本不认识，所以他明知犯罪，违命明知犯罪，又违背神的命令，又明知犯罪，所以一面是心被吸引来见主，一面是心被诱惑犯罪，所以我们的心很要紧的，我们的心在做什么，我们的心随从谁，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这个是尼哥底母，这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他有个渴慕的心，他有个寻求的心，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请看第三节，耶稣回答了，耶稣一看知道他是个法利赛人， 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是什么？开头就开门见山。耶稣知道你什么都有，你有地位，你有学问，你有权势，你一切都有，你却是缺少什么呀？你却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必须要什么？要重生。所以耶稣一开头就讲重生的道理。那这就是给我们看到主的态度。为什么耶稣盼望这个人能够进神的国？先要见神的国，以后说的进神的国，不然你那个神的国见都见不到。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这边是重生见神国，怎么能够见到神的国？最起码的条件是要重生。这个重生对尼哥底母来讲，当然他开头还是不懂，是耶稣为什么讲重生？就是你样样都有，但是你现在要从头来，你的生命要更新，不是你旧的一套。这重生的意思就更新改变，得到新的生命，得到内在的神的那一个生命，而不是你是个法利赛人，是个宗教领袖，你条条道道的样样都懂，是不是？要从头来的意思，要更新，有新的生命，你才能见神的国。所以重生见神国，对着那门受祸失神国，所罗门说迷惑，所罗门说明生命没有改变，重生的意思就是生命要改变，生命更新。重生就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是重生的意义。在基督里，耶稣在灵后五章十七节，这个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重新生，重新受造，就是这个成为新造，而不是旧造，从旧造变新造，这是重生的意思。所以所罗门是受迷惑，受惑失神国，这边重生见神国。再看第四点，尼哥底母就不懂了，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所以从这句话也说明尼哥底母这个人，是吧？不但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是一个犹太的议会的议员，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的官，还是一个年老的人。可能人看他德高望重，资历很深，是不是？是一个有地位，还是个年纪老的人，年纪老经验很多。但是耶稣看见了，你虽然这一切都有，但是你需要什么？需要重生。所以他很稀奇，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难道能够什么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也知道这个重生的意思，就再生一遍。我老了怎么再生一遍呢？再生一遍就叫重生了。所以他不懂啊，他不明白，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都是年老。那边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受迷惑，那没什么，年老受迷惑，这个年老需要重生。是所罗门没有一直的在新的生命里，他是在旧的生命里。如果他一直效法大卫，他是在新的生命里，是吧？所以年老就受迷惑呀，这个年老说也要重生。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尼哥底母，他不懂，他闷头寻求神，那面是随别神，两边相对啊。一面是年老的时候，他就随从了什么？不但是被诱惑，这个娶了这么多的女子，而且怎么样？随从了他们的神，随别神，这边寻求神，不懂，但是他问，是不是？我们常常也不懂了，是不是？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当你一听这个道是不懂，但是你跟你们问，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是按头脑想，确实想不通，怎么能够进母腹再生呢？他不懂，所以他在问。这就是两边相对，一面是看到尼哥底母有一个寻求，一面是所罗门的堕落所罗门的堕落根本不寻求，是在肉体情欲里面不可目睹，他可的是肉体情欲，可的是什么别神，可的是外邦女子。好，我们再接着看五节到八节。因为所罗门随从希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这个是最淫乱的神，女神呢是希顿人的神，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可憎就神看为最可憎的，所以一切外邦神呢拜偶像，圣经常常提是可憎的，可憎的。所罗门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大卫，专心来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不但如此，而且呢第七节是更甚了，而且还为这些可憎的神去什么，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就是橄榄山，我们的耶路撒冷对面就是橄榄山，在橄榄山不是大有祷告，不是敬拜侍奉神像大卫一样，大卫上橄榄山，蒙头赤脚上橄榄山，在遭难的时候，而且上了山顶敬拜神，他是怎么样？在这个山上建筑丘坛，给这些个假神来建丘坛，他为那些像自己的神烧香， 献祭的外邦女子，他喜欢他们，所以他就随从他们，就是他娶来的也是这样行。所以所罗门这样行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知道贻害子孙的后患无穷。要等到王下十三章，二十三章十三节，三百年后，犹大有一个王叫约西亚，约西亚是在彻底把所罗门这个时候所见的一切才彻底清除。大家看一下王下二三章，就说明所罗门此举呀、是贻害无穷，害了子孙，害了国家，没有好榜样啊。二三章的十三节，就听我念吧。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还有摩押人可憎的神基莫，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住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到这个时候就三百年后了，到了约西亚的时代，把它彻底打碎，把它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都铺满那个地方。就说到他所遗留的是什么？没有好的教训榜样，这些什么偶像的根子啊，丘坛偶像，而且一直延续到约西亚的时代，犹大家就要被掳了，所罗门的东西还存在。所以这就是人的败坏，所罗门啊给子孙后代所留下来的，他不像啊大卫啊，他给后代留下的是坏榜样啊。我们到第八节，对着这边我们请看到第七节，这边五六七，耶稣回答了。耶稣是非常诚恳的，虽然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耶稣没有什么，也是不可救药，耶稣希望他重生，希望他进神的国，所以耶稣的爱呀在这里。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就告诉他，他不懂什么叫重生了。耶稣具体告诉怎么样重生，怎么重生？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能重生，很简单，水和圣灵生的。这就是提多书三章五节，大家听我读，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就是重生的意思。怎么重生？重生的喜，那是外面的，外面的一个见证，重生的喜，还有呢，圣灵的更新。所以圣灵的更新是从我们重生开始一直延续，这个工作是继续的，不是一次行动哦就没有了。圣灵的改变，把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重生是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其实跟得救不过是这个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来解释，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称义啊。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我们就称义了。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是不是重生呢？是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灵，借着水和圣灵，水就是洗礼，圣灵呢就是啊这个。主耶稣升天以后所赐下最宝贵的圣灵，圣灵在人心里，所以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以圣灵成为我们的一个印记，得基业的印记啊，不然你就不能得救，你就不能什么，不能进神的国。这里特别讲的进神的国，因为基督来给我们带来神的国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从水圣灵生进神国，这句话很要紧，就是重生的意义。对的，那边从情欲，这边是从水和圣灵，就是你要根据这个你才能进神的国。对着那边从情欲拜可憎自害，那边是所罗门自害，害了自己，是从情欲，这边从水和圣灵，那边从情欲拜可憎，结果自害。一面说到所罗门不效法大卫，专顺从神，这边呢，这边就告诉我们要听从耶稣实在的话。耶稣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耶稣对谁呀？耶稣的一个讲道的对象就是这么一个人，尼哥底母。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以一面要效法大卫，一面要留心听耶稣这个实实在在的话。好，我们再看第六点：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两件事。肉身生的，我们的母亲把我们生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四肢白体啊，就生下来了，我们是一个人。肉身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不能混淆的，不能混淆的啊！所以，而所罗门呢？所罗门是怎么样？所罗门只从肉身，只从肉体，只从肉体这方面啊，没有从圣灵。对着那边，所罗门就是建筑丘坛，所以这边只从肉体。我们知道以前所罗门也曾经建殿，那是从圣灵，从圣灵 你随从圣灵，你就能够做主的工作；你随从情欲，那你做的就可憎。建筑秋坛，那边建筑秋坛，这边只从肉体，你从肉体就是肉体的东西。所以我们所作所为到底是从肉体还是从圣灵啊？我们所结的果子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所罗门就是从肉体，所以接触果子也就是情欲的东西。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这里就是说必须要重生，必须要重生。罪人那们所罗门多可怜，向别神烧香，不但不追求重生的，不追求圣灵的更新，而且是什么？去向别神烧香。那你永远不能够得蒙恩典，是的。一面是所罗门害了子孙，害了子孙，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耶稣什么呀？啊，为救世人。为什么要重生？耶稣来说这些话目的什么？所以耶稣说你别为稀奇，耶稣为救世人，那边是害了子孙。那这是到第七节为止，我们再接着看。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就是从第九节到十三节，九节到十三节啊，这一小段，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所以哪里有罪哪里就发怒。所罗门是一代之君呢，是大卫的后代呀，做以色列王，是建殿者，结果他这样的堕落，所以神怎么不发怒？所以有罪神就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就因为他不受警戒，神两次向他显现，他没有受警戒，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大卫临终的时候也是吩咐他，没有遵守，所以你不遵守主的命令，神就发怒，神就发怒。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进行的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你守的约和律例，这个约就是摩西，神借着摩西西乃山的约，要守十条诫。这个守了没守了吗？”拜别神第一条他就违背了，是不是啊？那娶了这么多的妻子，第七条也是罪，是不是？所以所罗门拜别神呢，没有遵守啊，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所以违背神的命令和神的约的一个结果什么？就将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什么呀？因你父大卫的缘故，在这一章啊是多次提到，大家留心，多次提到神是为大卫，不是为所罗门。要冲着所罗门一个支派都不给他留下，为我大卫的缘故，神说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啊，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就是罗伯安，把国夺回来。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用我仆人大卫，又是提到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还留一个支派给你。这都是神的余恩呢，是因着大卫的缘故，特别多次提到。到十三节，那面到十一节，我们看八到十一，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铃声的也是如此。所以风和铃在原文呢，就是一个字，在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是一个字。所以风常常是代表圣灵，代表圣灵。所以这里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你不感觉，实际圣灵也是这样，就是你并不能领会这个实际意思，实际圣灵也是这样，就是随着神的意思，风随着意思吹什么？随着神的旨意。我们要从圣灵而生，就比蒙恩，是就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就是强调从圣灵生的。怎么叫重生？最要紧是从圣灵而生。你随从圣灵，你顺从圣灵，你接受圣灵，那你就能够得救，就能蒙恩了吗？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两边相对。那面是心偏离神，惹神怒，这个从圣灵生必蒙恩，一面是惹神怒，一面必蒙恩。一面从圣灵，一面从情欲，不一样。所罗门是顺从情欲，这边告诉我们要你顺从圣灵，好像风吹一样，风怎么吹就随他的意思吹。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要随从圣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生要随从圣灵。保罗在罗马书也特别告诉我们，要体贴圣灵，依靠圣灵，随从圣灵。所以这个意思两边相对，这边随从圣灵，那边不受警戒。两次向他显现，他都违背了，所以一面是随从圣灵，一面不受警戒。第九节，尼哥底母就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他还是不懂，所以从头脑里你永远是想不通的。怎能有这事呢？他不明白，其实就是一个信。耶稣下面就回答了：“是吧？最要紧你要信呢，是吧？”所以两边相对， 那面尼哥底母违背神命，神早就说了你不可以这样做，神的诫命，违背神命，这个当信主言，怎么能这是呢？你就信耶稣的话，耶稣这么说你就要接受，你要相信才行。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所以就说明以色列的先生的意思就是法利赛人呐，是犹太人的官呐，是有地位的人呐，你还不明白吗？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只要听信就蒙恩，那边违命将国夺回。那边神说你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说我将国都夺回了。这边你做以色列先生怎么蒙恩呢？很简单，听信就能蒙恩。所以不能够一直就是仅仅是个以色列的先生。再看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耶稣这再一次提，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说明耶稣是诚诚实实的愿意他得救，愿意他重生。我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耶稣这个话是非常严厉的，就指着尼哥底母，如果你一直站在法利赛人的地位，你们就是说整个法利赛人的意思，就不信派，那你就不能领受，不能领受我的见证，是不是？要怎么样领受主的见证？就要谦卑，是不是？就要离开你法利赛人那个地位才行。两边相对，一面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不领受神见警戒，这边就不领受主的见证。所以耶稣说，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法利赛有自己一套。所以耶稣，我实在告诉你，我们所说是我们知道的，主的道是什么道？是重生的道，是叫人回转变小孩子进神的国。你靠圣灵而生，你重新生，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所以如果你还是做一个法利赛人，你就不能领受这个见证。所以这几句话的意思，也就是只有因耶稣才能够蒙恩。两边相对，那边是因大卫留有余恩，还留一个支派呀、啊、因大卫留余恩，留有余恩，这边因耶稣才能蒙恩。如果你们还是你们这一套的话，耶稣说 你不能领受我的见证，就不能蒙恩了所以我们要真正蒙恩也是这样，必须回转。耶稣这个话就促使他要让他悔改回转的意思。好，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请翻过来再接着看，那就是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这才是第一段完。十四节到二十二节，那就是神怎么样来惩罚这个所罗门呢？犯罪，神发怒，你犯罪你又不悔改，接下来就是神的惩罚。这是什么惩罚？四个字，内忧外患。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八节这一段里面，外患就是这以东人、亚兰人都背叛都来与他为敌。内忧就是后面讲的耶路撒冷起来反对他、背叛他、也攻击他，这不是内忧吗？里面国内有臣仆臣子的背叛，外面呢有外患，这就是所罗门犯罪不悔改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十四节，耶和华是以东人哈大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所以下面就告诉你哈大是怎么兴起来的，下面就是讲这个过程。这个哈大是谁？哈大是以东王的后代，在这一个大卫攻击以东的时候，元帅也上去这个什么呀埋葬阵亡的人，将以东的人杀了，结果呢没有杀尽。所以以东的后代你应该彻底灭尽。以东代表什么？属世的人呐、肉体情欲啊，是与神为敌的。与神为敌的，他因为没有彻底灭尽，第十七节就给我们看到了。结果怎么样？结果那时哈达还是幼童，是个小孩子，他怎么样？和他父亲的臣仆和几个以东人逃了，逃到哪里？逃到埃及去了。逃到埃及以后，在埃及就长大了。那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就来到埃及。埃及王法老是大大的招待他，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所以这一个就代表什么？代表罪恶的种子。所以我们要灭尽啊，灭尽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不灭尽他就长大，他慢慢长大他这个环境什么？就是世界，法老就代表世界，世界给他好处，所以他大蒙恩惠。所以这一个哈达怎么长大的？是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长大了，本来是个幼童。所以我们呢常常是这样，你小罪不灭，将来有一天你这个罪变成大罪，本来一个小骄傲像一个大骄傲，骄傲的谁都不能惹你，是不是？不能碰你，是不是？所以就是哈达以后他怎么？他就法老甚至给他娶妻，是吧？这个王后的什么妹子给了他， 这妹子所生的儿子，就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就得嫁给他。结果这生了儿子，生了儿子怎么样？哈达都有了子孙了，那不是成了所罗门的什么外患呢、啊？有了子孙了、啊、所以我们要灭尽了，不灭尽他就儿子生儿子。以后呢，就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死了，元帅也死了，他就放心了，他就要求什么？要求回去，回到哪里、啊？回到本国吗？实际就是要求他回去，他要什么呀？他要东山再起，他要反扑，他要卷土重来。法老就对他说：“你在这我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呢？你要回去做什么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但是只是求王容我回去。”这句话就说明哈达是什么呀？他是这个要报复的，他要什么？因为从前大卫不是灭绝他吗？所以是剩下的人，所以以东人就是永远是恨恶以色列的，他就要回来。这一回来就成了什么？成了所罗门的外患，成了所罗门的外患。所以这就是解释十四节，为什么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怎么兴起这个过程，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萌芽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幼虫要灭绝，你没灭尽。你别看这里说又是怎么南丁境都剪除啊，以东人结果打来打去没彻底，不彻底让他逃跑，逃跑以后就成了仇敌。那我们就到二十二节啊，对着那边到十九节，那边我们现在请看从十二节到十九节，耶稣就说了，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那就说这些法利赛人不信派说是很难的，地上的事什么意思呢？你都信不来。这并不是说耶稣说的话是属地的，而是说什么？而是说耶稣说的比喻，你比如风，这风就是指着人间的事情，是吧？耶稣说的比喻嘛，重生，其实重生这两字也是再生一遍，是吧？地上的事你上帝都不懂，我如果说天使，耶稣说你更不懂了，你如何能信呢？下面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这个我查了一下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啊，没有人生过天，除了什么从天降下的人子，仍旧在天的数字根本没有，这是他中文翻译加上去的，就更明显了，是不是？因为只有什么？只有基督，他是什么呀？他原来从天在天上，他又降下来，没有人生过天的，所以让他那个认识这位基督的意思，要信他，他是从天降下来，主只有主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以接着耶稣又讲，我们就先看这一节啊，十四节。那十二节，十二节两边相对啊，那就说不信你怎么能蒙恩呢？这边主要耶稣就讲了，你尚且不信，是不是？就说你个底母里面有个不信，你不信你怎么蒙恩呢？我跟你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懂，天上的事你更不懂了，主要是一个不信。对着那边是悖逆，是吧？那边是所罗门悖逆，所以以东人为患，以东为患，你悖逆你不悔改嘛？所以下一段主要是讲到为什么耶和华兴起以东人来为患的，来为敌呀、啊！因为所罗门啊，他犯了罪后没有看见他悔改，你不悔改，神的惩罚就来到。悖逆以东为患，这边不信如何蒙恩？再看十三、十四两节，十三、十四我们连着看，那边就十五、十六，这两节是什么意思？就讲到基督的救恩的彻底，他从天上降下来，没有一个，只有他，是不是啊？没有人升过天嘛，主是从高天来，他不但来，十四节这要连着看的，十四节什么意思？他不但来，他道成肉身降下来，这位人子他做什么？他为我们被举起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应，也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的那一个预表应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耶稣为我们成为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为了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耶稣为我们成为咒诅，是不是？难道耶稣是蛇？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旷野举蛇是因为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以色列发言人啊，在行路当中，后来神让毒蛇咬他们，他们苦了，求耶稣啊，不是求摩西祷告，我们认罪，摩西为他们认罪祷告，神就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做一条铜蛇，仰望铜蛇就必活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仰望铜蛇，那边就是要灭敌进进，仰望铜蛇是什么意思？就我们因着信仰望十字架，那这边呢对着那边就叫灭敌进进，但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约雅也好，大卫也好，在当时灭以东的时候有没有灭尽？没有灭尽。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可以说救恩彻底，一面 灭敌未尽，没有灭尽，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仰望铜蛇那边灭敌尽尽，你就仰望铜蛇，你才那个仰望十字架，你才那个因着信才那个灭敌尽尽。可惜没有灭尽啊，就是这意思。再看十五节，十五节对内面十七十八，就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耶稣给尼哥底母讲一个什么道啊？因信而得救的道，因信而重生的道。这个信很要紧，这个信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只是信耶稣是个神，从神而来，乃是什么呀？乃是你因着信，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信是不是？所以罗马书是讲，因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我们就能够称义了，就能够称义了。信他的就得永生，两边相对啊。对的那边是什么？这边说信主的得永生，那边仇敌逃啊，这个认敌逃得存活，得活命。那边是一个哈达逃走了，他得了活命了，他得了活命就成了以色列的害处了，成了为患了。这边信主的得到什么？得到永生。这边我们信，我们得到永生。那边你把他放走了，逃跑了，结果呢？结果就从得活命，仇敌得活命。所以我们怎么办呢？那么就是说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就十字架灭尽罪性，十字架灭尽罪性。我们要靠十字架，我们不能让仇敌，岂能够容仇敌逃跑？对着那边就岂容幼童长大，不能让这个幼童长大，就从根上我们就把它灭尽。那你靠什么？这边告诉你，信他得永生，靠十字架。旷野啊，摩西怎样举舌，人子被举起来，所以十字架灭尽罪性。这边就那边就岂容幼童长大，不能容忍让他长大。好，底下我们再看十六节，十六节就是神爱普世的人，神的救恩可以告诉我们，就不是单单为犹太人了，为普世的人。那么到此为止，你说你们到底得救了没有呢？这里看不出来，这里我们好像没有看出来，是不是？他只是问了，耶稣回答，说对于这样的人，可能要绕一个圈，头脑要想一想，不是一下子能够领会的。但是我们后来就根据根据后来的圣经，两处圣经，一处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尼哥底母啊，把约一百斤的香料来膏耶稣啊，为新耶稣的尸体。还有一处我忘了是第几章了，所以两处圣经证明尼哥底母实在是蒙恩了啊，第十几章来着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找，是吧？所以耶稣对他所讲的道，信他的才得永生。所以尼哥底母整个的改变，整个的人生要改变才能够信主啊，不是自己知道头脑都懂。那现在呢，十六节耶稣讲的什么？爱是人，神的爱，对着那边就是法老对这个谁呀、那个哈达的这么的恩爱，那么的关心。所以两边向的，一面是神的爱，一面是人的爱，一面是法老前大蒙恩，但这边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可不要欣赏羡慕法老前大蒙恩啊，给他田地，给他娶太太，又给他物质啊。法老，你在法老面前多待，你的幼童就长大，你的罪性就更加不能改变。这边呢，信耶稣得永生，那是给我们永远的恩典。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因信永不灭亡，对他那边仇敌死灰复燃啊，所以仇敌他不会死心的，他今天死灰复燃就是哈达呀，要回来了。他当时住法老这么好的地方，他都不肯住，他要回来，说明他是死灰复燃。这边因信永不灭亡，两面是相反的意思啊。我们再接看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神差儿子降世救人，这是什么？神差他的儿子来，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为我们做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神差儿子降世救人，对着那面就哈达生子危害神明，哈达生子，法老不是给他这个达比尼的妹子为妻，是不是？所以以后他就生了个儿子，就危害神明。这边神差儿子降世救人。再看十八节，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和不信。因为信上帝你根本不能得救，你必须信谁啊？信他，是吧？信他的，信子的，你只信父不信子，不信信子的，是吧？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就你根本不信神的儿子，也就不信独生子的名，就不能得救，罪也就定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信的被定罪，那边谁被定罪？我们想那边谁？那边仇敌就是哈达，卷土重来，仇敌卷土重来。这边不信的被定罪，这个不信的也可以代表所罗门，所罗门就是不信，根本没有信心去接受神的恩典。可能人也有软弱，但你至于这么样，这么样的贪婪，这么样的堕落，这么样的放纵，所罗门是放纵的，所以被定罪，所以仇敌都卷土重来。再看十九节啊，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什么人是啊？指什么呀？不爱光，爱黑暗，对着那边就是对什么？对所罗门。那所罗门就是不爱光，爱黑暗，他在最终他不敢就近光。另外嘛，也可以对谁？对这个哈达，对哈达。这哈达也是阴谋回来为敌，他说我要回来，我一定要回来，求你容我回来。他回来干什么？他是阴谋回来为敌，要跟所罗门为敌，跟神的子民为敌。所以哈达也是不爱光，只爱黑暗，所以两边相对。所罗门是受恶自害，所以结果遭到仇敌啊。哈达跟他为患的小小的一个幼童，现在长大了。所罗门，你不留心，你不好好的悔改归向神，这仇敌在外面等着就要什么呀，来攻击他们。所以所罗门是作恶自害，这边是什么？这边行恶恨光，行恶的不爱光啊，恨光，所以不能蒙恩。好，我这就是我第一段结束。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二十三节到四十三节，这边二十节到三十六节。二十节到三十六节，我们看题目是当受警戒，弃暗救光，主兴我衰，主兴旺，主兴我衰，当受警戒，弃暗救光，主兴我衰。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我们应该从二十三节起。我看一下二十三节，我看一下到我们到一个段落。到三十六节，二十三节，因为这里很长啊，到三十六节，那边是到三十节，这一大段啊。神又是一个一个的仇敌都来，前面是以东为敌，现在又兴起谁？兴起亚兰王为敌，又是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起来，做了所罗门的敌人。他是谁？后面就告诉你是亚兰王啊，是亚兰王。他怎么兴起来的？他原来逃避主人，是索邦王哈达底下，大卫击杀索邦人的时候，利逊就召集一群人，自己做了头目，往大马色居住，就在那里做王了。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人敌人，所以给你这是什么仇敌加仇敌来攻击他，又是以东人，又是亚兰人，这么多外患，为什么？神兴起来的，哎，管教责罚。做了亚兰的王了，这是一段。接着就看，不但有外患，还有内忧，就是二十六节开始。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背叛了他，与他为敌。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母亲是寡妇。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是什么呢？下面就告诉你，怎么有机会？他怎么做的臣仆？怎么做的所罗门的臣仆呢？就当了官了。那就是原因，就告诉我们下面。就因为所罗门呢，先前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一个破口，而用上了这一个耶罗波安，他大有才能。我们注意这个，怎么形容他？四个字：大有才能。所以所罗门就启用他了，见上面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一切工程，所以有了地位，有了权柄了。但后来呢，那我们看到也是出于神，所以这一个耶罗波安就背叛了他。在下面一段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罗波安也是神要什么呀？要把国赐给他一部分，就是十个支派给他。那因为所罗门得罪神，所以神要夺回，所以就给了他。 给他是这也是考验他，让他做以色列王。这就借着先知来预言，所以这段主要是亚西亚的预言。我们看一下，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此外没有别人。所以亚西亚这就是得有神的吩咐，结果就是向他亲自啊来受托呀，叫他将来告诉他预言他将来要做王，将自己新的衣服就撕裂成为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做，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给你。那就用所罗门得罪神，所以就十个支派给了谁了？给了耶罗波安了。啊，这括弧就是三十二节，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神为他自己的名，为了他的旨意，为了耶路撒冷，为了大卫，神说我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离弃我敬拜基顿人女神亚斯塔路。所以所罗门犯什么罪？先知啊，就是神界的先知也告诉耶罗波安，这什么意思？警戒他嘛，将来你做王你可不要这样，是不是？所罗门是怎么得罪神，怎么样堕落的？所罗门时代是国度是最强盛空前的版图，是这统一的国家现在分裂了，就告诉他不是警戒他吗？他拜了什么神？拜了西顿的神，拜了摩亚神，是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拣选我，因为他的名，也因为大卫的缘故。灯光不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卫的宝座上还有人继续，所以犹大一直继续在就是南国了，犹大国，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子孙一个一个一代一代的还延续下来，这就叫做有灯光不灭到三十六节为止。我们看这一段，对他那边就是到三十节我们看一下，那边就是从二十节开始到三十节这一段。二十节，凡救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所以我们到底是恨光还是救光，就是两条路。对所罗门就是这样选择，一经犯罪了，你要恨光，你要拒绝罪恶，你要断离罪恶，他没有，所罗门没有，是。所以作恶恨光，这边的意思告诉你，作恶的人就是恨光。为什么恨光啊？因为光一照就把他的丑恶露出来了嘛。你作恶就是你还是喜欢作恶，你就恨光，也恨人责备，恨光啊。像亚哈，像犹大家许多王都是这样，恨光，作恶恨光。对着那面什么呀？神心外患，神心是亚兰人来了。这边作恶恨光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真的就是作恶恨光。所以结果呢，神心起外患，他没有悔改嘛，说明他还是恨光，他不喜欢光明，他不接受光明。耶稣说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不愿意责备。我们可不要做这样人，不愿责备，喜欢黑暗，是不是？不爱弟兄，恨弟兄，那你就是在黑暗里面，还不喜欢责备。但信真理的必来救光，所以这里几次提到我们要救光，就我们来到光的面前接受光的意思，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两边相对，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就是一面是作恶恨光，一面是神心外患。那这里呢，这里说不肯弃暗救光，应该弃暗救光啊，你不肯弃暗救光，那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亚兰王为仇敌。其实呢，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看见了，亚兰王早就招兵买马了，你从埃及买的，人家亚兰王也买，是吧？不肯弃暗救光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不肯弃暗救光。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二十六节二十二节。这次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那这一段开头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也施洗，约翰和门徒也施洗，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许多人都到耶稣那里去了，都跟着耶稣了，也就是约翰的工作逐渐的就开始要结束了，就是耶稣的工作开始了。因为约翰的工作的目的什么？就是把人引进耶稣，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二十二节。这次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这边就跟主传道救人，门徒跟着耶稣，耶稣在哪里，门徒 在哪里，跟主传道救人。对着那边就是讲到耶路撒冷了，臣仆背叛危害。一方面也可以说，因为所罗门他没有好好的跟神嘛，你不跟神，你不顺从神，结果你的臣仆也不顺服你，结果就背叛了，臣仆背叛。
嗯，我一看那边是，这边是，我们要跟主传道救人，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底下二三二四，我们这两节连着看，二三二四那边就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大有才能攻击王，有才能应该好好的呀，他不是，最后就是也是骄傲了，骄傲了，了不起了，来攻击，攻击所罗门。当然也是神许可，因为所罗门 你不顺服神，你不听神的话，神也让臣仆来攻击他。对他这边就对约翰呢，约翰是受苦啊，来传道。二三二四啊，我们看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这个地众人都去施洗受洗，所以去工作。那一句，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后来他就下监了。所以约翰的工作是什么？一生就受苦传道，终神托。所以约翰这两节圣经和那边谁对呀、耶路撒冷那边是大有才能攻击王，这边受苦传道，终神托。所以以后证明，虽然耶路撒冷做了以色列王了，最后也是什么呀，也是大大得罪神。到了第几代就完了，是不是？所以耶路撒冷也是啊，也是没有离开罪恶，而且自己造金牛犊拿来拜，是吧？所以我们看约翰却是受苦，一生都是受苦传道。那个时候还没下在监，所以他一直工作到底，最后下在监里受苦传道，终身托。那边的反背叛了，结果就攻击王。再看二十五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这边是辩论洁净的礼，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亚西亚先知在预言国必分裂。所以这边辩论洁净的礼，这没有什么意思。对着那边就是亚西亚，是神的先知，神的先知灵里看透，他预言国必分裂。这边他们因为辩论嘛，所以就来见约翰。我们看这些人是很狭窄的，怎么说？对约翰说拉比，他们不管约翰也叫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就指耶稣了，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有点不满，因为这个是约翰的门徒嘛，约翰的门徒，是不是？所以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随着这个耶稣出来工作，所以约翰的工作渐然结束，所以人们都到哪里去了？都往他那里去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耶稣才是那一位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所以引证的所高举的那一位，所以让人带领让人信从的那一位，就是耶稣。所以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众人都跟从了耶稣，那边就是允许刺探十个支派。这个就是很有限的了，刺探十个支派，这是神的允许，就是说让他什么呀，让他能够做王的意思。这边呢，众人都跟从了耶稣，只有耶稣才是那一位什么施洗约翰所见证的，比他更大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说这话的人不明神旨，对着那边就亚西亚深明神旨，可以这么对。这边是什么不明，他的意思不满意，你看看怎么这些人都不跟着你了，都跟谁去了？跟着他去了，往他那里去了。说这话的人说明实在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约翰却不是这样，是不是？这边不明神旨，那边深明神旨。我们再看二十七节，约翰就回答了。我们看约翰怎么回答。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句话就是他深深的高举基督啊，高举基督。谁是从天上赐的？这不是指的能力，是耶稣的本身，是不是？约翰只不过是做一个见证，是旷野的呼声，是把人见证基督，引人能什么认识基督，介绍基督，传扬基督，高举基督。但是只有这一位是天上赐下来的，耶稣是天上赐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不能做什么。所以约翰高举基督，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赐耶稣天上全能，我想这么说不好，就是说耶稣本为什么还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不是因为所罗门，因为谁？因为大卫，为大卫留一个支派。这边就见证主是神赐的，是天上赐下来的。我刚才那么说不好，就从天上赐下来的那一位，为主的那一位，那边是为大卫才留一个支派，就神还留下一点恩典。这边神为世人的缘故，所以约翰的意思说，人能做什么呀？ 这神做的，所以众人意思说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事实，这也是必然的，是神的旨意。所以底下约翰再一次见证他自己不是基督，不是基督。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二十八节，我曾说我不受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也可以给我做见证。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施洗约翰他奉差传道有见证，他见证是整个都是为了基督，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给我做见证，就是约翰的见证实在是真的，因为他的见证在耶路撒冷的面前都指出提出所罗门的罪恶。为什么给他听啊？让他知道你今天做王给你十个之败也不是因为别的，因为所罗门太坏了，是不是？因为所罗门的堕落，弃神宠邪无见证。那边啊，弃神宠邪，神说他离弃我才去拜别神，弃神宠邪没有见证。这边是施洗约翰奉差传道有见证，这是二十八节。我们再看二十九，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约翰把自己当做什么？当做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是吧？而且怎么样啊？他说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所以这一段里实在看见施洗约翰多么宝贵，他多么谦卑，多么占地位，他深深知道他历史的使命将要完成，历史的使命完成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所以他不但不是嫉妒，而是高兴，他这么喜乐。我听见声音我就喜乐，故事我就喜乐满足了。两边相对，就对，那边是大卫，那边就大卫谨守神的诫命，这边做主朋友喜乐满足。那边是大卫，大卫一生谨守神的诫命，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做主朋友喜乐满足。主是新郎，确实施洗约翰的地位不是心腹，心腹代表教会，那是在新约里面在国度有份的，是不是？所以施洗约翰真正认识自己的地位。下面一句，我衰微，我的工作要结束了，是啊，所以他一定兴旺，因为什么？因为、开辟了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开路嘛，开辟了这条路了，耶稣已经来到了，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然我们可以取灵异，我们这个旧人应该衰微让主兴旺、但施洗约翰说的意思就是就应该嘛，他众人都往他那里去。所以约翰把自己的门徒在第一章成分自己的嫉妒什么都没有，看见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生命的宝贵，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边就所罗门犯罪衰微不再兴旺。所罗门曾经兴旺啊，好兴旺，就是国必衰微。为什么国必衰微？对待这边我必衰微，所罗门的国一定衰微，对待这边我们这个旧人也要衰微，我必衰微。一面因大卫灯不灭，那边呢因为大卫的缘故特别讲的灯不灭，对待这边什么旧人死主兴旺。所以一面是讲的所罗门，也是提醒耶路撒冷，果然耶路撒冷也没有接受所罗门的教训，所以以后也是被神剪除啊，我们这个神要剪除耶路撒冷的全家。好，就是到这节为止啊，这是一段，我们好这里赶紧看最后还一段，最后还有几节啊，我们翻过来，请翻过来啊，三十七到末了，三七，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这是这个耶路撒冷也是个不配蒙恩的人呐、但是神拣选他，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下面就警戒他的话。如果你听从啊，你遵循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还是把大卫做榜样。你要行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建立啊，为什么？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所以所罗门所行所做使后裔都遭患难，那不是吗？到儿子耶路撒冷的时候罗伯安的时候国就分裂，而且还有外患，法老也来啊，所以以后艰难不断。所以告诉我们这个所罗门犯罪的一个带来的后患呢、所罗门因此，我们看所罗门没有因此而悔改，反倒看见这个罗伯安要背叛他，他觉得要杀他，要杀他，所以这叫所罗门罪上加罪，是不是罪上加罪？内忧外患应该提醒警告自己，为什么有内忧，为什么有外患， 什么以东人，为什么亚兰人都背叛，为什么我自己所拣选的那个臣仆耶路撒安可能是他扶持起来的也背叛他，你再想一想啊，不悔改而且罪上加罪还要杀人，所以耶路撒安就跑了，就逃到埃及，一直等到所罗门死了才回来。所以就说明这个所罗门的本性。底下我们看最后所罗门七直是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这里特别说他的智慧，他智慧哪里来的？神赐他的智慧。但是当你犯罪以后，你这个智慧只不过记在书上了，你这个智慧别人蒙恩了。所以今天我们读了箴言书，我们读了雅各书，我们都很蒙恩，传道书我们可以蒙恩，但所罗门自己呢，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你，智慧是神赐给你的，但是你犯罪得罪的王共四十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这四十年也是神的宽容，是不是？这不说吗？没有在他儿子，没有在他生前国家分裂，乃是在他儿子的时候，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葬在他父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继续他做王。罗伯安做王好不好？也不好啊，所以一个一个就是看见都是堕落啊，都没有接受教训。所以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这边就三十一节到末了。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是谁呀？就是主，主就是从天上来的啊，是这样，主在万有之上。对他那面就是耶路撒安蒙拣选做王啊，作为耶路撒安来讲，应该认识你不过是什么呀？不过是一个蒙拣选啊，把以色列国给他，让他做王，应该尊神做王。对待这边主在万有之上，可惜耶路撒安以后一做王就自身做王，一做王就要领人归己，一做王就立了两个偶像，立了两个金牛犊啊，在但和别什玛大大得罪神，是吧？忘记了自己是蒙拣选做王，是神的怜悯，神的拣选。这边主在万有之上啊，我们再看三十二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是吧？所以有多少人领受主的见证？最要紧要领受主的见证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听命遵道，神同在，就是先知提醒这一个耶路撒安：如果你听命，你遵道，神说我和你同在。这边就是见证所见所闻。今天我们的本分也是这样，我们要见证所见所闻。下面无人领受见证，对着那边警戒效法大卫，警戒他，让他效法大卫。为什么不领受见证？那就因为许多人心里刚硬啊，不领受。以后罗伯安也是这样，没有受警戒。那么先知亚西亚的话就是警戒耶罗伯安，让他领受神的见证，这边没有人领受。底下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要领受才蒙恩呢。那边是什么？那边犯罪遗害子孙，所罗门犯罪给子孙都带来后患呢，遗害子孙。对待这边受教，这边你领受他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受教印证蒙恩，印上印，印上印好比盖着图章一样，证明神是真的。所以我们领受主的见证，圣灵就给我们盖印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提到，圣灵给我们盖印，印上的印有这个印证，印证蒙恩，印证神是真的。三十四节，神才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这句话是指着耶稣说的啊，耶稣身上的圣灵神赐给他是多少啊？没有限量。这边就赐下无限圣灵给耶稣啊，因为耶稣是神差来的，而且说神的话，说神的话，所以赐下无限圣灵。对他那边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什么呀？所罗门是罪上加罪，杀人罪上加罪，他不是要杀耶路撒安吗？他这一个虽然他没有杀了耶路撒安，逃了。如果耶路撒安不逃的话，所罗门就把谁杀了？你是我的臣仆，要把你杀掉，是吧？杀人罪上加罪。那这两边呢，也给我们看到圣灵是无限量的，靠圣灵恩无量。但是所罗门顺情欲必败坏，他不靠圣灵，他要杀人， 罪上加罪嘛，是不是？所以靠圣灵恩无量，神的恩也是无量的。而那边顺情欲必败坏，不但是放纵情欲，而且还要杀人，就说所罗门里面的光景，那一定败坏。再看三十五节最后一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啊。三十五、三十六，我们先看三十五啊，这一节就这个主耶稣是父所爱的，而且呢，神将什么万有交在他手里。对的，那么就所罗门的有限了。所罗门啊，他的一生最后结束，是不是？他的智慧写在什么书上了？他的智慧是了不起的，做箴言、做诗篇、做诗歌、做传道书，是不是？但是呢，转眼就过去了，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将万有交主手，一面所罗门智慧哪里来？将智慧赐所罗门。所以我们不但要得到智慧，我们更要得到主自己，因为神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万有都在谁手里？在子的手里。所以我们要真正得到主才对。最后一节就是告诉我们，信和不信两等不同的结局。信子的有永生，就是一个信，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你不但得不到永生，而且什么呀？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啊，这就告诉你，不信子遭神震怒。你不信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遭神震怒。对待那边就对所罗门，不遵道，内忧外患。不遵道，内忧外患。这边你不信子，你遭神震怒。所罗门也是遭神震怒。什么叫内忧外患？遭神震怒，所以神向他发怒。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告诉我们，就是要信子。你信父不够，你还信子，信子的才能够有永生。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什么是永生？耶稣明明的讲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第三节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是不是？有人就信神，他也相信啊，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不够啊。你信神不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是第一点。你还要认识什么？认识你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只有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是永生，这才得永生，是不是？所以不能我们带领啊，信耶稣，信神，信神，他就信神，他根本不信子，不信子就是你根本不接受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位救主，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位救主，那你不能得永生。得永生是永远性的，而且根据原文呢、啊，据说这一个神爱世人这一段十六节说不至灭亡，这个灭亡两个字不是说你哦没有感觉了就死掉了这个意思，而是你永永远远的痛苦的这个灭亡，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永远痛苦，昼夜不得安宁的那种灭亡，是灵魂体的灭亡。所以究竟什么是信？我想啊，最后我们看一出圣经罗马书四章五节。有人也说信，实际他还是没有生命，所以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怎么就信？就是说你把这位基督完全你信赖他，而且你委身于他，你接受他，那才是真正叫信。那这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啊，四章的五节，一同念啊，罗马书四章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人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句话说什么？不做工的只信，信什么？信称罪人为义人的神。这个信里面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看信什么？信称罪人为义人，为义的一位神。他那个称罪人为义，那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个信才算为他的义。你信了半天，你根本不是信神能够称罪人为义，罪人为义怎么称罪人为义、啊、那就是接受他的宝血，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那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把他接到你心里来，称罪人为义，就是说必须认罪才是真正的信。我想这个意思是要我们要附加上，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这个信是真的信的。主啊我信，他根本自己说我没有罪，他信什么呀？信子的才得永生，因为子能够使罪人变义人，能够成为义人。 子呢，他使罪人能够称为义人，信子的得永生，你不信子你得不到永生，你不借着中保你还是见不了神，主是天梯，主就是中保，所以我们一面感谢神我们得到永生，一面也给我们看到许多人还是不信，这是个悖逆，那面呢是不尊，那也是个悖逆，你不尊道，所罗门一个根本的罪什么罪，就不尊道，悖道，你背叛了神，背叛了神的道，结果内忧外患，遭到了神的愤怒。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不偏斜，所罗门什么罪啊，偏斜，不偏斜，弃暗就光，免受审。小轮子告诉我们，神要审判，不偏斜，弃暗就光，免受审。